今天是第27讲，最近的这几讲呢，都比较，不是比较重要了，都是唯识里头最重要的核心义理，就是关于三性。三性是我们说最难分清的是遍计执跟依他起。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就是都分不清我们这个梦中法跟佛菩萨从那个梦中醒来之后证到的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啊，一般人都分不清这两个，都认为世界上就一个真实存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梦中法，所以就把读佛经的时候就完全误解，就以为佛说的真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佛说的真实是这个世界的话，那佛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已经见到真实了，我们就不用修了，我们现在就是佛了。所以那就等于取消了佛教。佛教它就是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或者是说世界的真实情况。哎，佛就是因为他见到了真实，所以叫佛。他就是因为从梦中醒来了，所以叫觉者。我们为什么叫凡夫？我们不是佛，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梦中，是梦中没醒的人，是见不到真实的人，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佛、学觉者，学习怎么从梦中醒来，然后你醒了才能见到真实，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儿，哎，就认为啊，面前都是五蕴，都是有为法，都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啊，就觉得就这样就把佛教学懂了，其实是搞颠倒了。遍计执依他起分清楚，就是说遍计执是梦中法，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你从这个遍计执的梦中醒了之后，看到依他起才是真实存在的。依他起是什么？就唯有心，唯有我们的心识。每个人是一个心识，哎，佛菩萨也是心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说佛也是心，众生也是心，这三个呢没有差别，都是心，哎，都是心，没有差别。哎，唯有心没有问题。这个说佛跟众生为什么一个众生一个佛呢？就是因为心里的记忆不同，哎，心里的这个思想看法不同。我们凡夫的记忆都是什么呢？说我见到梦中这些啊，不是梦，这都是真的。哎，这就是凡夫的记忆，梦中人的记忆。佛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没有梦了。看到三界唯有心，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是佛见到的真实境界。佛的心里头记的是什么呢？是五蕴皆空啊，十八界彻底没有啊，无智亦无得呀。哎，从梦中醒来了之后，见到的真实，哎，三界唯有心，全是他说的佛法。这就是众生跟佛的区别，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原来的错误观念改正成了佛说的正确观念，这就成了什么呢？我们就是在向成佛一步一步的接近。你的记忆呀，你的记忆在转染成净，换成你以后成佛的法身的那样的清净种子。我们现在就是每一刹那，如果你听的是正见，确实是佛的思想，那就是以后你成佛的那个记忆。你以后成佛靠什么成佛？就靠这些正确的记忆成佛。你这个记忆的比例决定你离佛的远近。我们现在你熏习一个小时，它就是多一个小时的正确的记忆。说记忆熏到多少呢？熏到你的全部记忆的一成是跟佛的思想一致了，你就证初地。 就照见五蕴皆空，就从梦中醒来了。哎，你在地上，你再学习又一层，换成跟佛一致的思想了，那就是二谛。你换30%就是三谛，哎，换100%就是十谛，然后就成佛。所以修行是很简单，但是呢，这个把这个道理确实听清楚，然后还要把所有的疑惑也搞清楚，然后100%的毫无动摇的，这个那个时候就不是相信了，因为你就是事实了，你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个信为能入啊，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我们从一个人。他要想入佛教门呢，他一定要信。但是这个信是哪来的呢？一定是他前生啊，通过看到的事实、接受的事实、听别人说的道理，他在心里头有这样的熏习，有这样的记忆，他才会看到这个佛像，他才会起恭敬，看到佛教的东西才会起欢喜，他才会信。否则的话，他绝对生不起这个信。所以这个信呢，是在这一生说信为能入，但是实际上这个信是哪来的？还是理解跟看到事实这样两个东西来的，那就是从我们一开始没有佛法，到遇到佛菩萨给你示现，给你讲道理。哎，你觉得哎，他讲的道理对，这不是就有了一点佛法吗？哎，他在你面前示现，你觉得他这个行为对，这不是就对佛的思想越来越达到一定程度，你再一升为人的时候，再见到这个佛菩萨的像，再听到佛教的道理，哎，你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就跟现在好多小朋友是最典型的，哎。莫名其妙，他就喜欢那个佛教，这个你没有办法。那原因是什么？只能是他前生记忆。哎，就好像我们说的最简单的，你为什么看到这个人一看就喜欢？为什么看那个人一看就讨厌？他一定是那个潜意识记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主观的。这是这个说，遍地植根依他起，分清楚。但是后边呢，你说这个是不容易分清楚，是分清楚是最难，所以是关键。但是这个缘成实跟前两个的关系啊，也要弄清楚。它虽然说比那个容易分清楚一点，但是也不是说就容易分清楚的我就稀里糊涂就行，也不是。咱们现在总结一下啊。缘成实跟遍计执跟依他起的关系啊，都是法性跟法的关系。什么叫法性？就是我们人从某一个事物、某一种法里头啊，总结出来的一些特点、属性、规律，哎，一些这个道理，这就叫它的性质。哎，说。你比如说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一点不认识，大家都不认识，从天上掉下来的，哎，然后大家就研究这是什么呀？哎，然后一看啊，这应该是一块金属，哎，这就是给它定了一个性质，就是什么呢？它属于这个金属，哎，金属类的，这就是性质。然后呢，它是红色什么什么成分环，反正就是说，慢慢的，哎，你就这个，比如说这种金属咱们地球上没有，哎，这又是一个性质，是吧？它属于这个特异性，这地球上没有。所有对它的描写，这就叫，所以法性啊，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个道理，一个特点。这个依他起是实际存在的，世界上实际存在心，哎，这是法，真正存在的法。遍计执呢，是我们凡夫梦中凡夫以为存在，但是实际上不存在的法。哎，这个呢不存在，但是你得讲，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凡夫就在这个法当中。你不讲这个法，我们不对这个法不能正确认识，我们不能从梦中醒来。 所以这俩虽然一个真法一个假法，但是这俩法都得讲，而且你还得讲好，就是说怎么从这个假法我就能见到真法，还得讲这个方法。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讲的三个法。现在来说法性跟前两个法的关系啊，先说哪个呢？先说这个头一个吧，就先说梦中法，因为我们熟悉。说法性，咱们先说这个法性的定义。什么叫圆成实性？什么叫空性？什么叫法性？什么叫真如？这个法性啊，有很多同义异名，就是都是指的法性，但是呢，它起了很多名字，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它的一个名。这个比较通，那个就是核心的名字叫什么？叫无为法。就是所有我们总结出来的法性啊，它不能变。它如果一变，它就不是性质了。哎，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咱们说个什么性呢？比如说水，水呢，我们说它的性质是潮湿，哎，潮湿性。火，火的性质是有温度。它这个性质啊不能变，它这个性质一变呢，它就不是它了。就是说，你如果说我有一种水，它没有潮湿性，那这个东西一定不是水，它就没有那个东西了。所以呢，性是不变的，这叫性。哎，事物是会变的，事物是每一刹那都在变。虽然这个水每一刹那它的这个。形状啊，这个成分呐、啊，变化呀、啊，都是新的。但是呢，它的一个性质不变，就是说潮湿性不变，火的温度性不变，哎，地的坚硬性不变，空气的流动性不变，这是它的性。现在我们就说这个法性跟法的关系，先说这个遍计值。我们从这个遍计值里头总结出来的法性，这个注意啊，现在我们说的法性啊，不是指的某一种法的法性，比如说刚才说的水是潮湿性，这只管水，除了水它别的就不是这个性质了。我们现在说的法性是什么呢？是一个最大的法性，就是包括一切法。不但包括我们梦中的虚幻法，而且包括佛菩萨证的真实法，就是世界上一切法都是这个法性，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义，我们说就用那个最简单的八个字，《摄大乘论》里头啊，叫遍计所值，永无有性，永无有相都可以，我们就用永无有性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意识，遍计是人的意识了。我们人的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也就是说，我们人所想到的一切法，看到的、想到的，我们人所知道的一切法，如果是永远不存在了，在你这儿，在你的心中，永远没有梦中的法了，永远没有凡夫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了。这就叫做你证到了圆成实性，然后说我现在没证到，我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梦中法都没有，可以永远没有，哎，这个梦中法可以永远没有这个道理，这个性质，这个真理，就叫法性，它是全部最大的一个法性，概括一切法。那现在我们来看啊，说这个法性跟遍计所值性的法，这个法也是老变的啊，不管看到的、想到的都在老变。这个法，它俩是什么关系呢？它俩是相反的关系，死对头的关系。怎么说呢？你如果遍计所值性永远有性，那就没有圆成实性。对吧？你遍计所知，你说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啊，我也有，他也有，房子也有。好，这个法里头就是正好是跟那个真理怎么样啊？相反的， 就说你这是说的一个颠倒见，颠倒梦想见，邪见，哎，说如果你在你的面前这个梦中乏永远没有了，那就变成什么了呢？就变成原成实性了，就变成原成实性了，对不对？就是你看原成实性的定义，就是这个梦中的法要永远不存在，要永远没有。所以他俩呀是不见面的，哎，他俩是相关系相反的，就是你在梦中的你这个人，你就见不到原成实，证不到原成实。你可以这个用辩解知道，你说，哎，我也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实际上它还是辩解知，就是你说辩解所知永无有性这八个字儿，这实际上还是属于辩解知，是我们在辩解知里头怎么样啊？假安立的真理，哎，不是你真正看到的真理，不是你看到的啊，这是真理。真正的真理是可以看到的，哎，是可以实证到的。佛说的这个说梦中法可以彻底没有，这个是可以证到的。你如果修修到一天，你就啪开悟了，哎，梦中法都没有了，见到三界唯有心，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他俩的关系是一个死对头关系，就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他这种关系，你死我活的关系。哎，梦死了，原成实就见到了。哎，这个你有梦，你就见不到原成实。哎，他俩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原成实是他的法性，为什么呢？你看他总结的就是遍计所知的特点。就是遍计所值，你是根本不存在的。哎，他总结他这个特性总结得很准，这是真理。哎，你如果说遍计所值是永远存在的，像现在我们一般人都是说客观物质世界是永远存在的，哎，这个呢这就叫遍计所值，这个呢这就是叫邪见，颠倒见。虽然你说它存在，它也不存在，就是你是在说梦话，你是在倒糊涂话，你是在自找倒霉。为什么自找倒霉呢？本来没有梦中法，你非认为有。你看看人们认为梦中法有的人，找来的是什么呀？没有幸福快乐的，全是烦恼，全是那个痛苦啊、灾难呐、啊、什么。你看整天这个新闻。人们找不到这个，安静不了一会儿，哎，这是原成实跟这个遍计值的关系，就是它是它的法性，哎，它俩的观点是正相反的，哎，遍计值就说物质有，原成实就说色即是空，观点是正相反的，好，这是一个。因为这个遍计值它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法，所以你很难说我这个就是不是真正的法与法性。真正的法性与法性是什么呢？就是真实存在的法，哎，它的法性那是真实的法与法性。这个呢就是什么呢？依它起跟原成实的关系。依它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每个人都一个心。这个心为什么叫依他起呢？因为心里头的主要内容都是记忆，这个记忆呢，它会升起梦，哎，梦又会留下新的记忆，这个种子跟这个现行的梦呢，它俩是一个循环，哎，循环。当然，循环每一次循环都是一个新的组合，熏进去也是新的种子，跟旧种子结合起来又升起新的梦。但是呢，就是他们俩在循环，所以这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东西，哎，就是一个心，很简单。如果你知道真相之后啊，你就应该大放下心，哎，不要操心那个梦里头啊，怕这个怕那个， 梦里的东西根本就实际不存在的，你怕那就是纯粹你自己找麻烦，对不对呀？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什么事情？你老为那个梦里的事儿担心，你这不是纯粹就是吃饱了撑的自己找麻烦吗？哎，当然我们现在呢，他不知道是梦，那没办法哈，那是无明愚痴，哎，没办法。但是人家告诉你是梦之后，你还为梦着急，这个就有点这个傻了。所以要好好的搞清楚佛说的这个道理跟真理之后啊，要相信说三界实际上真实存在的只有你的心，你要是你的心不动，没有人能够打倒你。你的心要是不动，你的心要是不起烦恼，没有人能够伤害你。所以这是，就是教给你一个能够彻底解脱、彻底达到大自在、彻底得到这个无挂碍的快乐的一个真正的方法，能够让你就是超越一切。你如果是只有一个心的话，而且你是自作自受，就是你怎么造，你怎么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是为所欲为吗？是吧？你怎么造，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就一个心嘛，就是个想法嘛，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是不是啊？没有速度，什么这个距离、空间、时间，什么限制都没有，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哎，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真理是什么呀？就是世界唯有心。一切唯心造，心造一切。现在我们人呢就被误导了，被自己前生的记忆误导了，就认为什么呢？心外有法，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心是不自由的，认为我们心是受限制的，那你就没办法了。你自己认为受限制，那你认为我的幸福，我心的快乐。必须要由外边的，比如说我有没有一辆车来决定，那是你自己定的标准，那当然你就痛苦了，你没有就痛苦，你车不好你就嫌这个丢人是吧？哎，你要是认为说我一生必须以挣够多少钱为幸福，那就是你自己找麻烦嘛，你去找去吧，哎，呵呵，那都是自己找的烦恼，实际上就是那个。世上本无事，他自己找烦恼。哎，这个依他起跟缘成实的关系怎么讲呢？你看啊，依他起是三界唯有心，唯有心实。哎，我们所有人的心都重合在一起，跟佛菩萨都重合在，这是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法。它的法性是什么？注意啊，依他起的法性是什么？还是刚才那一句。说哎，说依他起没有那个东西，怎么还是那个呀？依他起符合不符合这个法性？叫遍计所值，永无有性，符合不符合？它完全符合，而且说你要是没有这个缘成实性，这个我们心上要是没有这个缘成实性，你就看不到依他起。你没有这个缘成实性，就是你有梦，有遍计所知，永远有性。那你就一有梦，完了颠倒梦想，你认为心外法是真实存在的，反而那个佛证的那个说三界唯有心的心，那个你根本就不知道会有，哎，听说了也不信。所以依他起的法性是什么？还是说你的心里头？要是遍计所知，永远没有了，你就是真正的正道依他起了。你没有梦了，是不是？你看，这也是心，那也是心，你也是心，我也是心，三界唯有心，唯有依他起性。所以依他起性的法性呢，还是要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你如果那个没有了，行了，你就是纯粹的正到了三界唯有心。那你就是，那就完全自在了，是不是啊？你就是你的心爱怎么想怎么想了， 出地菩萨嘛，极欢喜地，一看，哦，原来限制我感觉不能幸福的所有挂碍、所有限制，原来根本没有，都是自己吓唬自己。那现在你的心爱怎么想怎么想了，是不是啊？说爱爱想爱怎么想怎么想，想什么呀？两件事儿，上学佛道，下化众生，哎，还是这两件事儿。你那个醒了之后一看，三界唯有心，你一看呢，众生的心全在那做梦颠倒梦想，这个时候你就想怎么着，入他的梦去告诉他说你这是梦，赶紧醒来，这叫下化众生。你一看佛菩萨的心呢，比你的心清净，是吧？哎，人家佛把种子都换清净了，人家毫无挂碍，那所以他的法力是无边，法力最大。你现在初地菩萨呢，为什么只能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啊？因为你90%的种子还是颠倒梦想，是吧？还是说物质实有了，你只有10%是色即是空，所以你只有10%的心能升起你的什么呀？正见的认识。哎，能升起那个没有梦那个，就是那90%的还是升起梦的种子，但是由于你从梦中醒来了，你不让它升起了，就那90%的种子呢是不能升起现行了，但是它还在，它不能升起梦的现行，它也不会帮着你升起清净心的现行，对不对啊？所以你的清净心在十地菩萨里头是力量最小的。所以你只能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因为你那个清净种子少不够，所以有了地狱跟地狱的限制。哎，你要是再换10%，20%是清净了，这样呢，你的挂碍就少了。哎，清净种子力量大了，那你就可以看得更远，度更多的众生，入更多众生的梦。哎。你到那个初地菩萨怎么学佛呀？是参加佛的报身法会。说佛的报身法会究竟什么样啊？我们梦中人不可思议，你要让梦中人一思议啊，又得找一个佛坐在那儿，一大堆菩萨在那听，那跟我们在那个梦中有什么区别啊？因为我们想不出梦外的方法来。所以说呀，报身法会是什么？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说弥勒菩萨跟无着菩萨不是说了吗？佛开解释密法会，在佛的色究竟天大宫殿是什么？那不是一通描写哈，金碧辉煌的。那弥勒对无着说，他是没办法，等着无着种出地正出地之后呢，他知道报身法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他又对我们怎么样，又没法说了。所以凡是告诉凡夫说，佛报身法会是什么样啊？就跟佛在那个印度说法那个呀差不多，只是说是在天上，哎，实际上报身法会绝对不是那样，因为什么呀？他们都没有梦了，哪还会有相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梦中相都是虚妄，他们从梦中醒来了，没有虚妄相，没有虚妄相，但是有真实相，对不对啊？就是说你初地菩萨看佛菩萨的心，他也有相。你看众生的心，虽然做梦是梦相，但是也有相，但是呢，它不是我们这个梦中的相。你想象一下，他直接见众生心，直接见佛菩萨心，那是什么相？我们很难想象。哎，但是呢，反正你就相信他能跟佛交流，他能够佛能给他说法。哎，他也能跟梦中众生的交流，因为他有神通，他可以入我们的梦。这就是依他起的这个状态，依他起的法是心，他的法性是什么？是在你的心中啊，如果永远没有遍计值了，你这就是证到了圆成实性，真正的见到了法性。所以呢，依他起法跟这个遍计所执法。两种法的法性都是圆成实性，都是一个定义，就是遍计所执性，永无有性。只是什么呢？ 遍计所值跟法性的关系是，你还没证到法性，你用一句话来描写法性，用遍计值来表达法性，这是他俩的关系。如果是依他起呢，那就依他起法跟他的关系呢，就成了什么呢？就是依他起跟他的关系是依他起证到了法性，哎。依他起，三界唯有心。他跟法性什么关系啊？他实证到了遍计所知永无有性，就是在你这个依他起上，没有遍计值。哎，这就是他的法性，他证到了圆成实性。哎，依他起性跟法性的关系是实证到了圆成实性，遍计所知是我们用意识用一句话知道了。一个真理，知道了那个法性，所以这个圆成实性呢，跟这两个呀，都是它的法性。下边我们很快的把上节课的内容过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圆成实性？说圆成实性者，此中前者，就是那个依他起性里头，遍计所值性，恒常成为无所有。所以这个话呀，你不要管它，这个就是意思都一样。依他起心里头，你的心里头要是永远不升起梦了，恒常成为无所有，永远不升起梦了，行了，你就证到圆成实了，这就是法性，证到法性了。所以还是那8个字，遍计所知永无有性，圆成实性就是这么一个真理。这么一句真理，然后说他跟依他起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故此于依他，既非义，亦非不义。你就记4个字，法跟法性的关系是非依非义。然后我们来总结啊，说非依非义怎么讲？就是法性跟法。咱们现在说确切了，这个法就是心啊，三界所有的心，它里头包含一个什么真理呢？什么法性呢？说这个心里头啊，没有梦，哎，这就是它的法性。你要是有梦，你就是无愚痴凡夫，你就没有真理，你就认识不到法性。这个非一。什么叫非一呢？就是说法跟法性不是一回事儿，这个好理解吧？法是实际存在的心识，法性是人们从这个心识存在状态里头啊，观察出来的一个真理，一个道理。你这一个是，一个理，一个实际能看到的，一个只能想到的。这当然不是一个，是吧？这是非一。然后非一是什么呢？说他俩又不能分开，意就是不同，他俩两回事儿，不是一个东西，是二，那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法性要是离了法，你是谁的法性啊？说跟心没关系，我说了一个说，就是依他起里头永远没有遍计值。你离了法，总结不出法性来，是不是啊？哎，必须是你看到法，你才能总结它的法性。所以法性不能离了法。说那个法能不能离了法性啊？也不行。什么叫法离了法性？比如说三界唯有心，这是法，依他起法。说它里头啊没有法性，没有什么法性啊。就没有那个遍计所知永无有性，没有法性的意思是什么呀？它既然没有遍计所知性永无有性，那它就是得有什么呀？遍计所知性，它有遍计所知性，它才是没有遍计所知性没有，永无有性，对不对呀？哎，如果它有遍计所知性，那就不叫依他起了。那就是什么呀？又有依他起，又有遍计值了，哎，那就不叫依他起性了。 那就是有真法有假法，那就糊涂了，就是不是纯粹的一塔起行了。所以这个法呢，里头一定包含法性，哎，它不会说有一个不包含法性的法，就跟水，说水里头啊一定包含它的法性，就是什么潮湿性，没有一个就是我这个水没有潮湿性，那你肯定不是水。这个地水火风，哎，物质一定有坚硬性。如果没有坚硬性，哎，你跟空气一样，那就不是地，哎，不是物。这是古人的认识，咱们就这么说啊。空气一定有流动性，哎，不能流动，那就不叫空气。所以有法就一定包含法性，一定有法性。是有法性呢，就一定得有法，否则的话你。你说我就一个法性，那谁的法性啊？你这乱说，哎，你没有法，你也总结不出法性来。你看啊，法跟法性的关系四个字，非一非一。下边他举了好多例子，我们也简单过一下。无常，什么无常呢？诸行无常。这个什么叫诸行？如果唯识宗之外的理解诸行。那就是身口意三种行都叫诸行，一切行，身口意三种行，我说的话，我做的事儿，跟我想的法，说你说话做事跟想的法，所有这一切，这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了。它呢，性质是什么呀？是无常，它都会变化，它没有不变无常性，身口意三行是实际存在的法，无常性。是指的这个里头总结出来的一个真理，说它不会不变。用我们刚才的道理，什么关系啊？非一非一。哎，无常性这个真理不是法，法也不是一个道理，是实际存在的。只是用那个不是唯识宗的说啊，只是用那个用世间法说吧，用凡夫说，哎，它无常性。到那个。实际上到中观就怎么样啊？既没有法，也没有无常性，哎，一切皆空。这是无智亦无得，那就是另一个讲法了啊。现在是实际上现在是用小乘法说的，小乘认为一切法是有的，哎，里头只是没有灵魂，这是无常性。然后苦性也是小乘的法，小乘一上来就讲叫苦集灭道嘛，第一个就是。是一切皆苦，哎，这一切皆苦就是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它的性质就是苦。哎，说我吃饭乐，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你吃饭就是苦，为什么呢？因为你吃饭的前提是你得饿，你一饿就是苦，你那个吃，你说我吃的不饿了，我吃撑着了也是苦。你没有人那个说吃的，就是说我哎，正好我也不饿了，也不饱了，是吧？哎，你说我吃的是正好，正好你一会儿就不正好了，就是那个欲望永远是存在的，欲望就是苦，所以呢，一切性都是苦性，无我性，这就是也是小乘那个说法，就是里头没有灵魂，不管你做什么，哎，说话想事儿什么。你说里头有一个不变的我，不死的我，那是没有的，哎，都是有的吧，都是变的，就只有什么不变呢？就只有那个最核心的真理不变，就是什么呢？梦里头都没有，这个不变，哎，说到佛菩萨还有这真理没有啊？有啊，佛菩萨那就是遍你所知永无有性，是不是啊？你没有这个法性。他的心如果不符合这个法，他就成凡夫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法性是世界上唯一的，就是管得最广的一个最真的真理。别的呢，都是可能受区域啊、时间呐、暂时的限制。这个法性是永远存在、永远不变的。好，复习就完了，下边我们开始讲新课。新课是什么呢？说现在不是说 为师的理论是三性，三性最难理解的是一它起跟遍计之的区分。然后我们核心的都讲完了，说现在下边还有什么重要的呀？就是关于我们讲的三性啊，下边人们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哎，你光把那个正面的意思听明白了，可是我们所有的记忆跟这个正面的道理怎么样啊？都是相反的。所以你拿那个正面的这个核心道理，跟你心里的，你一睁眼、一抬头、一想、一说话，都发生矛盾，就会产生问题。怎么打通？就是我也知道我的肯定是不对，佛的肯定对，但是你得有一个思考的过程啊。哎，我这个想法它错在哪儿？错在哪儿？你都得搞清楚，你到最后才会说，哦，原来佛说的呀，那是一点错都没有，哎，那是全部对的。所以呢，下边呢就是这个叫我们说，你要想光听懂道理还不行，你还得怎么样达到圣解？什么叫达到圣解？就是把所有的疑惑都得解决了，把所有的疑问都得解决了。现在我们就来解决这个一些最关键的疑问啊，你们先来体会啊。所以这个听课呀，会听的呀。你要能听出他那个基本的意思来，就是他具体说这个道理，具体说那个道理，你都听明白了，你不一定听懂这个课。你还得把这个就是，他说这个说这个，为什么先说这个再说那个，叨叨叨，最后他是总的想答，你把那个总的意思听懂了，这才叫听懂课了。好，我们现在先来理解头一个问题啊，你看能不能理解？这个人听了讲三性之后啊，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你来看啊。他说，若于依他起性中，如果在这个依他起性中，现在一说依他起，大家就知道什么呀？心。依他起，不要想那个桌子板凳了啊，那都是遍计值，哎。依他起什么呀？就是我们所有众生的心跟佛菩萨的心。这儿啊，我们一般讲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指我们凡夫的心啊。如果在这个我们凡夫的心中，注意啊，真的是无有所取及能取者，前头说了，说你人们知道的所取跟能取都没有，二取都没有。说如果我们心中都没有二取的话。云何能取彼？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说依他起里头没有二取，那我怎么知道有依他起啊？我用什么取这个依他起啊？这个逻辑上很有道理哈。你实际都没有，实际都没有就应该没有，那怎么我还能说有依他起，有没有依他起啊？还在取依他起啊？那不是取吗？哎，若不能取，说你说的那个取也没有，说啊，如果连我说的这个能取也不有，云何知是有也？就是说，那你刚才说世界上唯有心，唯有依他起，你要说这能取也没有，那我怎么知道依他起是有啊？我怎么知道三界唯有心呢？问的是很有道理，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吗？那咱们试试，就是他或者说他错在哪儿？他错在哪儿啊？他没把那个真的能取跟假的能取分清楚。这个索取呢没有糊涂，索取就一个定义，索取就是永远没有，不管你取什么，就是这个能取索取这二取啊。它有真能取索取，还有假能取索取。它这个有真的，有真的。它呢，就是这一对真假没分清楚。说怎么会有两二取还有两真假呀？就是前边我们说的，三性最难分清楚的是什么呀？是遍计值跟依他起，就是最难分清楚那个真法跟假法。我们把真法假法看成。分不清，看成一堆，那就真法就成假法，假法也成真法。实际上， 真法跟假法要是一混了，那就成真法了。所以我们凡夫就认为我们面前都是真有的，这就搞错了。现在呢，他就是因为还是这个关键没分清楚，真法假法没分清楚。我们现在来讲啊，什么是真所取，什么是假所取啊？我们来这样说啊，先说真的，先说真的啊。世界上那个就还用笛卡那话说，笛卡说，我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哲学，我得从一个真实有的东西出发。他说有什么呀？我一看有桌子吗？很难说，我只看见颜色，我猜，我做梦也能看见颜色。你不能说看见颜色就说后边有东西，是吧？这他自己说的，我怎么能知道我现在坐在壁炉前边看书不是一场梦呢？很难说呀。所以他说，你不能说你看见颜色就能确定后边有一个桌子。哎，这是猜的，这不行。哎，墙也不行，人也不行，怀疑一切都有可能是猜的，猜错了的。哎，因为颜色是自己的嘛，你一闭眼没颜色了，所以这个也不是真实存在的，主观感觉嘛，那一会儿一变。他就说那什么是真存在啊？后来想想，他突然想起来，他说我怀疑这个不存在，怀疑那个不存在，但是我这个能怀疑的心肯定是存在的，就是我在这正在怀疑，这没错吧？如果我能怀疑的心也不存在，我就应该现在生不起怀疑的想法，是吧？我还在这儿没桌子没人，我这想法哪来的呀？他说一定有一个能思考的东西，哎，我能思考，所以我在。哎，实际上他这个呢有道理，就是什么呢？你什么都不存在啊，但是你有一个胡思乱想的心，那个心肯定是有的。如果没这个心，你现在就看不见听不见，也想没想法，也做不了梦，是吧？什么真法假法，什么假法也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那个能思考的心一定是有的。好，这个注意啊，但是你要分清楚，是那个能思考的心，这是真能，唯有这么一个真能，剩下都没有了，这是真能。这个真能是无法表达的，我们前面多次讲过啊，心不能自识啊，眼不能自见，刀不能自割，拳不能自握啊，手不能自握，你的心见不到你的心，但是我们从逻辑推理上是肯定得有这个心，因为没这个心我们不应该生起想法，不应该看见东西。哎，有一个能看能听能想的心，这没有问题了，这是真能取。注意啊，但是你记住，这个真能取不能看到真能取，说我可以想到啊，你想到的真能取就是假的能取了，这就要分清楚了。比如说我们有一颗能取的心，这句话你说这肯定是有了，你起的这个名字心，也不管你用英语法语，你随便发音这无所谓，名字随便起，你指的那个意就是个假东西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三界唯有心，这个心是佛说真实存在的，我们佛说的时候啊，他这个假名啊指的那个心，他是实际证到的，因为众生心都在他面前，所以他说三界唯有心，他那个意义是什么呀？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一听就变了，我们没证到三界，没见到三界唯有心是什么样，我们一听说三界唯有心，好，我们脑子里立刻想了一个什么呀概念，就是三界唯有心，谁跟谁想的都不一样，反正一个人一个理解。你听到佛说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心，万法唯识的这个识，你听到这个之后，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那个就是你的意，那个佛说那个是真实存在的，你给它定义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那个就是真的能取。你看我们把它叫做真的能取， 但是包括这个真的能取这四个字起的名字，包括你听见这个名字之后你心里想的那个意，全部都是什么呀？都是假的能取，实际它是真的索取，是我们用那个真的存在的那个能分别的心呐、啊，所分别出来的一个话，跟它对应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我们讲了、啊、说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球体，大家重合的。你这么三界唯有心，你就想一个大球体啊，里头85%都是颜色，10%是声音，还有5%是气味、味道跟身体的感觉。你随便想，是吧？就那个东西，你说那不是真实存在啊？佛说就是这个真实存在，起的名叫佛说，起的名叫真实存在，起的名叫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而且他也指着一个意，连名带意全是什么呀？我们心里的一个想法，都是我们心所取的一个法，法尘的法，还不是实际看到的，还不是说我实际升起来的颜色，那叫现象。我们这个真的能取，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比量认识，是我们脑子的一个想法，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图像。这是真能取，它本身的定义就已经变成真的索取了。然后这里头呢，这是真能取跟真的索取，哎，除了这个真实存在的佛说，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存在的那个都是说不存在，但是我们凡夫可能认为存在，那些都是什么呀？索取。都是心里的遍地所值，哎，你要是不去值那些，那就根本没有。就是那个真存在的三界唯有心的心是什么呢？你不去执取它也有，你执取它也有，它是不受我们执取不执取影响的。你实证到它，看到它，它也有；你不实证到它，看不到它，它也有。那个真能取。就是真有一个真能取，这个真能取我们认识不到，他在索取里头要安立一个真能取，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真能取啊。我们是通过那个索取假安立的真能取知道有个真能取的。真能取对一个实际是索取，但是我们把这个索取就叫做真能取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是两部分了。然后还一部分就是纯粹的索取，那就是没有真假了，就是全是假的，就是你说它有就是错，说它没有就是对了，哎，全部都是只是索取，没有实际存在的东西，是空的。那就是什么呢？除了三界唯有心的心，你安立的心外一切法，都是真的索取。注意啊，在这个真的索取里头啊，我们凡夫要安立他认为有的能取，就是什么呢？说世界什么组成的呀？由人跟物，这个人就是能取，物就是索取。哎，我能喝水，我能吃饭，人是能吃，饭是所吃。他在那个纯粹是索取里头呢，他凡夫要安立能索取，哎，或者用我们一个哲学的说法说，世界都有什么呀？两样，一个精神，一个物质。他说精神就是能取，物质就是索取，哎，二取。注意啊，现在我们搞出来这么四个东西，我们一般说的二取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凡夫执照的那个，实际上根本没有，但是他安立的能取索取。这两个呢是纯粹凡夫的梦中法，纯粹妄想，这个二取是绝对没有。所以我们一般说无有二取是指的这个，哎。然后呢，我们学佛的人呢又多了两个，就是多了什么呢？一个真能取跟在 索取里头夹那一个真能取的名言，多了这么两个法。这两个法呢，一开始呢，我们还都把它叫做什么呢？就叫做那个名字那个意，这是真有的。三界唯有心，真的有这个心。因为原来我们认为没有，你还得学这个，还得建立这个。说三界唯有心，哎，就是本来我们说的这个是个想法，当时说不是，这是真理，这是佛正道的真实境界。用假名安立佛的真实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啊，这叫什么呀？佛法，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原来没有佛法是二取，那就是纯粹的颠倒梦想。后来呢，我们在二取里头呢，用一小部分二取啊，建立一个佛法的，实际上还是二取，但是呢，我们把它叫做。不是二取，叫做是空二取的佛法，是真实存在的，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哎，是真如，是真理。我们就是把一部分名言给它假安立成真理，这就叫佛法。我们修行的过程就是等着我们把这个佛法搞清楚了，这个理论搞清楚，建立起来了，我们就拿着这个佛法怎么样啊，去打倒原来的颠倒梦想，去空原来的邪见。哎，你认为有人就空人，认为有山就空山，认为有法就空法，认为有时间就空时间，认为有空间就用这个佛法破。啊，原来空间是我们一个感觉，原来时间也是我们一个感觉。破破破破的都破清楚了，没有疑惑了，在你那儿啊，人家说有人，你来。反应都不反应，听都不听，哎，就是你不取二取了，不取那个佛法之外的二取了。注意，这个真的能取，就是安立的佛法这一部分，三界唯有心这部分叫什么呀？叫佛法。那个佛法之外的那个二取，凡夫不学佛法的那叫什么呀？叫法，叫非法。先拿佛法空非佛法部分。等到你空到没有人能骗你了，他说什么有你也毫不动心了。注意，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剩佛法了？你用法先把非法空了。你的佛法是干什么用的呀？就是谁说有什么，佛就说没那个，是对治那个非法的。你对非法心里头不起了，没反应了，这个佛法还有用吗？没有用了。因为你看佛法心经说什么呀？说色即是空，别人说色你这根本不反应，你根本就色，你说对吧，跟我没关系。哎，什么受想行识都在你这都空的，就毫无疑问，哎，根本不用分别。原来还啊什么东西有没有还得分别才啊，这个没有。现在你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你说什么在这儿，都是戏论瞎掰，哎，不用起分别了，就是把非法真空了，你的佛法呀就没用了，你自然不会升起佛法。注意啊，你如果色在你这儿这个字不会升起的话，你就不会不需要升起一个说色即是空的想法，对不对啊？你就不会去空它。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把佛法之外的法真的按照佛法呀想透了，没有问题了，对佛非法不起分别了，佛法就没有升起的需要了，它自然不会升起，因为它是对治非法的。所以佛说法上应舍，就是我说给你们说的这佛法呀，这就是个船，是个工具，这个东西到最后证空性的时候你都应该扔掉的，何况非法。何况，可是我们现在什么何况非法，我们就是非法才有，佛法才没有。现在啊，我是学佛的，哎，佛说的空不是没有啊，五蕴是有，十八界有，十二缘起有，好呵呵， 就全是学的把佛法颠倒成非法，根本连佛法都没建立起来，所以，佛说的那个法上应受，何况非法，他看不懂。现在对能取所取就比较清楚了吧？就是说，本来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都是索取，都是空，但是我们为了这个从梦中醒来呢，我们得在这个索取里头啊，拿一部分语言，假安立一个真实存在的佛法。我们叫做真如，实际上不是真的，是叫做真如。你拿着这个假的真如来空那个更假的非法，等着把它都空掉之后，你最后对其他的非法不用起分别了。这个佛法是，你看它叫舍，它不是说空，不用空。就是你拿着一个这个，比如说拿着一个刀子，你去这个这个，比如说削甘蔗、剁甘蔗吧，叭叭叭叭。多的没有甘蔗了，你说我还得找个东西来，就是破坏这个刀子，不用，没有甘蔗了，自然那个刀子就扔了，就叫舍弃。就好像你我们渡这个生死河、生死大海，要做先建般若船，我们现在就是在建般若船。佛说的这般若船六度啊，这个哪儿这是船头，那是船尾，什么把这个都搞清楚了，我们就渡过去了。不受这个生死苦海的这个苦厄的影响了。等着你对非法都空完了，跟他没关系了。这时候就剩你在船上，这个时候船呢不用你破，是离开船，它叫法上应舍，你离开它就完了。所以呢，这个空法呀，实际上不用你空，不用你空，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没活干了。你不会把那个工具还捡起来，它是一个自动空的，关键就是空什么呀？非佛法的东西。好，这是讲这个人提问题啊，他糊涂在哪儿？糊涂在，你看咱们再来看他这问题啊，他说如果你说唯有心啊，这个心中，要是他没有索取能取，那我怎么还能知道有依他起啊？他就是无有的索取能取，是那个纯粹的凡夫根本没有的那个索取能取。云何能取呢？是你真的有一个能取，你真的以为他还能取，这个是不包含在那个索取能取里头的。说若不能取，说你说所有二取都没有，那我怎么知道唯有心呢？因为你有一个真的能取。你就放心去空那些，索取能取就行了。那个真的能取啊，你想不到，你只要想到的索取能取，你就空吧，没有问题。那个真有的那个，你就正在用的那个哈，你想空你都空不了，是吧？你正在用这个心，你想空都空不了，这是真的这个能取，所以他就是分不清这个。好，我们看这个回答啊，回答很简单，说呀，说不观见彼无见，两个彼，这两个彼指的不一样，说你要是看不见这个呀，你就看不见那个，只是因为颂的短，他说这个名词说出来就长了，我们直接解释啊，他说呀，你要是不看见缘成实啊。你就看不见依他起。我们先讲这个道理，然后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回答了。实际上就是告诉他说呀，你没搞清楚真假法，你那个能取索取你弄乱套了，你实际上啊空不掉那个真能取。你说没有能取索取，你没有不掉，因为你正在说没有索取能取的时候。你的能取已经在什么呀？已经在了，所以就是说你没分清楚真假法，所以这句话就告诉他什么呀？你在没有空掉遍计执的时候，你见不到依他起，见不到三界唯有心， 或者换句话说，你没从梦中醒来的人呐，你见不到真能取，哎，见不到你的心，所以你把这个真假呀分清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番道理。论曰：言不观见彼者，谓缘成实自性。就是说，你要是不看到缘成实，说缘成实是个道理，我怎么看到啊？你想一下，他道理说的什么呀？他说：遍计所值，永无有性。什么叫见到这个道理啊？就是你如果遍计所值真的没有了，而且永远没有了，你这是不是就是实证到了这个真理啊？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就好像说我告诉你那个山里头有金子，哎，这是告诉你一句话，你怎么实证啊？哎，你走到那一看，真的有，就是我告诉你说。都说那有金子，实际上那一块金子是骗人的，这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也是个真理。这个怎么见啊？你走到那一看，果然里头没有金子，这也是你见到了，证实了我说的真话，我说的是真理，证实了这个道理，是吧？哎，证实了，你一个是听说，一个是证实，眼见到了，一看没金子，这也是实证。说梦里的法都没有，我们不信。有一天你甭梦醒了，真的没有，那不就是见到了缘成实性吗？见到这个真理了。不观见缘成实性的，彼无见，为依他起自性。就是说，你要是不证到梦中法都永无有性，你见不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本来面目，见不到真的。就是说，不去妄见不到真，哎，就好像你戴着一个墨镜，你永远见不到外边世界的真实颜色，那就换句话说，你不摘了眼镜，你看不到真颜色，哎，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嘛。所以这个梦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眼镜，哎，它给我们这个编了一套颜色，哎，你必须把遍计所知，把这个梦全部给它空掉。你的眼睛才直接看到真实，所以说不证缘成实，见不到依他起。下边讲道理了啊，于此缘成实性未观见者，对于这个真理你没有亲眼看到的，没有这个证到的，即是未通达或未现证。就是说的什么呢？通达跟现证是一个意思。先说什么叫现证。现证就是限量实证，就是叫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叫开悟，就是叫转凡成圣，哎，实证到从梦中醒来，哎，实证到世界本来面目，实证到世界真实面目，哎，不再在梦中了，不再受骗了，现证限量实证，变成实性，啊，或者是叫证空性。什么叫证空性啊？证梦中一切法全是空的这个真理，哎，证空性，那你就证空性了，就是出地菩萨了。说你要是没有见到缘成实呢，那就是还没到出地，哎，已由无分别出世间智，当能观见故。这一句话是这个说明前面的，就是我们说他们的因明是先说结论后说原因。说你要是没证到空性的呢，就是没证到初谛，没证到真实。为什么呢？已就是因为，由于你啊无分别出世间智，当能观见故。就是说你为什么没证到啊？你必须有这个叫出世间智，才应当能够观见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况。因为它必须是无分别的出世间智，才能看到三界唯有心。你呢，因为是凡夫，所以你呢没有这个智，所以你呢看不到这个三界唯有心。所以说你没证空性，你是在梦中受骗的。解释一下这个智是个什么智？先说无分别仨字儿，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智啊。都是有分别的， 所以我们反复叫分别智，说哎不对啊，我们见六个法，第六个法意识所对的法尘是意识的想法，这是分别出来的。那前五个是现量，都不是分别的呀，你怎么说凡夫没有分没有这个无分别智，只有分别智呢？注意啊，咱们讲过这个道理。凡夫啊，一时是有那个见色、听声、肠胃跟感觉的那个五个限量，但是那个限量只有怎么样？只有一刹那。我们人的意识啊，感知不到那个限量的那一刹那。说，那我不是看到颜色了吗？我们说，我们看到的颜色是什么呢？是我们心的，我们的心看到众生是心的时候。众生心里头大部分是什么呀？是颜色，85%都是颜色，都是那个照片录像。我们众生心一看，这是说真实存在的啊。你的心一看，你的认识对象是其他众生心，一看其他众生心，大部分都是颜色。结果呢，你的心看到颜色了，注意这是限量。你看到限量了，真看到的这个颜色呀。就留下记忆了，对吧？留下记忆了，下一刹那，你的心又看到了，因为众生心都在变化嘛，又看到了新的颜色，又记下了，这是真的心的运行。但是呢，一刹那太短，我们的这个意识，我们感知到的这个意识啊，我们感知到的法尘呐，反应不了那么快。所以我们的意识呢，不能把那个一刹那的那个颜色，真的颜色，给我们显现出来。怎么办？意识有经验，它就到种子库里头啊，它不取每一次都取新的，它就取你看见的那一刹那的那一个种子哈，它就老给你取那一个，它就我取上它，比如说300刹那，我就老取那一个。哎，他给你延时，这一下我们就感知到了，就在我们面前就显示出来了。就是时间短了我们看不清，时间长了，哎，有颜色出来了。这个颜色是谁给弄的呀？是我们的意识用它的种子升起的颜色，我们叫它翻译官，它有一套画笔，哎，它用它的画笔给你画出来的。不是我们的真心直接看到众生心的那个颜色，听明白了吧？听明白吧？就是我们真心是能看到众生心颜色的，但是呢，时间太短，我们感知不到。哎，我们的意识啊很慈悲，实际上是害我们的、骗我们的。但是呢，你不让他骗你，那个也没办法。所以我们的意识呢，它有几支画笔。我们人的意识是几支啊？三支，红、黄、蓝三原色，就三个画笔。他用他这三个颜色呀，去翻译你真心看到的其他众生的颜色。他就用这不那个里头颜色肯定是复杂的很，是吧？一个人一套颜色，那太复杂了。但是呢，你的意识没办法，他就是红、黄、蓝三个颜色，他就用这三个呢给你。比如说，一看树叶绿了，他就给你黄的画一点儿，然后蓝的画一点儿，哎，绿色出来了，全是紫色就是红的跟蓝的，哎，然后那个橙色就是黄的跟红的，哎，然后再用这些色呢再去组其他的，我们人就是这点本事，就是三原色，哎，然后那个牛呢狗呢更笨一点，就是黑白色，哎，就是一个灰色的笔。然后这个或者是黑色的笔给他画的，然后说这个很多动物的鸟啊，什么鸟的颜色最多，有一种12种颜色的，哎，他就12支画笔，他来这个，所以他对这个花呀，对那个什么，他就记得这个非常的细，哈哈，哎，狗呢就跟狗人家颜色不行，黑白色啊，但是人家那个叫闻的气味是人的上千倍，哎，人家就可以用这个。气味建立它的主干世界，哎，狗的那个思想上那个世界啊，我们是颜色为主，人家是气味为主。你比方说主人什么气味啊？ 哎，主人的小孩子什么气味？他的朋友什么气味？他敌人什么气味？他是那个为主，所以你换个衣服啊，你长老了什么没用？哎，他都知道你是谁，因为他记得是你的味儿，哎，所以这就是各个人的意识啊，他的画笔不一样，哎，他用他的画笔给你翻译你真心里的那个种子看到的那个照片，那个录像。这么一说呢，我们人的不但想法是分别出来的，我们的颜色也是什么呀？意识分别出来的。哎，它不是馅料，不是真的，是他拿那个就是从看到哦这样一个照片，好，我拿我的画笔啊，给你说这里头啊，这个分几种主要颜色，哎，我这种是要画20%，那种重一点，这种轻一点。他用他的那个分别来给你创造一个你面前能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么一个世界，所以说我们凡夫啊，实际上是什么呀？看不到限量的，应该是看到限量就是真的限量嘛，没起分别，应该不犯错误的。说那我们怎么连颜色看的都是假的呀？因为那是我们的意识给你。他给你分别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法呀，都叫分别法。说那无，这个佛菩萨为什么叫无分别呢？就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了，就没有我们凡夫分别智的这一套愚笨的办法了。就好像说我这个这次上哪儿呢？我要坐飞机哈，我就把自行车我就不用了，哎，跟自行车没关系了。不是说我把这自行车改造的多这个好，什么加上速什么，哎，它层次上了一个层次，不用梦中法了，不用分别了，什么都是线上看的，哎，佛菩萨叫无分别智，那就是不用分别，不用分别说，有的人不用分别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凡夫，他不用分别用什么呀？用限量智，什么都是直接看，一看就明白。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说那佛多累啊，是那得看多，就是多费劲儿啊。佛一点劲儿都不费，你都在他们面前，他一看全在他面前，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哎，你就问问题吧，你问问题他就所有的事实他都知道，所以你问问题他就照着，就是你是什么语言，你是牛的语言，我就用牛说。你是英语就用语，你是这个天人，我就用天人语说，哎，只是给你一个表达的问题。所以佛菩萨智都叫无分别智。然后呢，我们叫世间智，就是叫梦中智，是吧？我们都在世界里头。佛菩萨呢是出世间智，就出了梦了，没梦了，没世间了，哎，看到的是出世间，就是。出梦，哎，梦外的智，所以佛菩萨的智都叫什么呢？一个是无分别，这是遮权，就是说没有凡夫的分别，有什么呢？有圣者的限量，而且这个限量是什么呢？出世间智，就是是从梦中醒来之后的大智慧。由于见到三界唯有心这个状况啊，是无分别出世间智，当能观见故，所以呢，我们凡夫都是在梦中的人，都是没见到一他起的，没见到真的。所以佛给我们讲的这个一他起啊，是我们用遍计所值假安立了个一他起，啊，假安立了一些名词，于一他起性非愚智能取。就是对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能够见到的三界唯有心的状况啊，不是其他智能够看到的，就是除非你是用佛菩萨的无分别出世间智，哎，你从梦中醒来，行，自然就看到了，不是其他智能看到的，由是厚德清净世间与出世间智所行境界故，这又给我们。详细了一 一点啊，我们一个词一个词的理解它什么意思。前边说了一个是无分别，我们理解了，没凡夫的分别。初世间智，你必须要从梦中醒来，这样的智。看这儿啊，这个又长了，这个智。首先一个是厚德，什么叫厚德呢？就是你证到圆成实，这叫证空性。证圆成实就是证到空性，就是遍计所知性在你面前永远没有了。你照见五蕴皆空了，你证到空性了，这个之后得到的智，就是一看，哦，三界唯有心。就是你先得证空性，然后才能见一他起。你先得把梦空掉，你才能看到真实。所以空梦的这个智呢，叫根本智。为什么叫根本呢？就是你没这个智呢，你生不起后来，生不起后边的智来。就好像它是根儿，哎，你没这根儿长不起大树来。你要是不证空性，梦不行，不照见五蕴皆空，不先证空性这个根本智，你就长不出后边的厚德智来。所以它证空性叫根本智。根本智一证呢，立刻就厚德智，哎，同时就厚德智。说并不是说我在这梦醒的时候我梦没了，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哎，然后一刹那之后第二刹那我才看到，哦，三界唯有心。不是，他俩实际上是同时的。你证到根本智，说梦一没有，那个三界唯有心怎么样啊？立刻就现前，是同时的。哎，所以根本智跟厚德智啊，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从这个逻辑上说话上说，你先得把梦没了，然后才能看到真实。哎，逻辑上安排了一个根本智、厚德智，实际上是同时的。你说我这一刹那梦没了，也就是这一刹那三界唯有心就现在你面前，实际上是同时的。但是呢，逻辑上给它叫个厚德，为了分清这俩智，因为这俩智太重要了。一个是厚德啊，贾安立了一个名，清净世间啊，清净。我们说一下这个智叫清净智。什么叫清净智呢？就是没有杂染，没不脏，没有污染。说什么叫污染啊？那什么能污染智啊？邪见、染污见。比如说本来没物质，你在这说非得有物质，说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染污见。染污见就把你的心给弄脏了。脏了有什么关系啊？脏了你看不见真实，脏了你就看见脏东西。你熏了好多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记忆，这些脏东西，好，这些脏东西就把你的眼睛挡住了，你就看着这些脏东西吧，什么物质啊，什么地水火风，好，就在你面前瞎转。嗯，这就叫染污智。哎，没本来没有的东西，你受上别人当，说上谁的当啊？说根本上是上你自己的当，因为你的种子、你的邪见都是你自己熏习进去的。说那个是父亲教我的，是老师教我的，你父亲教你、老师教你是你自己结的缘，你要不跟他结缘，他也教不了你，是吧？哎。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互相，你说那怨他，你还当过他父亲了，你还当过他老师了，对不对啊？那就说你怨他。所以我们凡夫啊，谁也不能怨谁，都是自个儿找麻烦，自个儿熏的邪见。所以呢，我们凡夫是染无见，不清净。什么叫清净？把这些没有就是没有，这个邪见我们都去掉。我们熏的都是什么呀？正见，就是说实话的见。三界唯有心，没有心外法，熏得干干净净。哎，没有染污。没有什么叫染污，就是脏东西、错东西、颠倒东西，那叫染污。哎，说实话的那叫干净。哎，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熏的叫清净见，就是实话实说，正正经经。哎，没有错误，没有染污。然后呢，注意啊，这儿 世间与出世间智，哎，前边光说出世间智好理解，哎，出世间出梦，从梦中醒来的智，这怎么还有世间呢？经常你会见到一个词儿叫世出世间，就是这个简化，就是世间和出世间两个。说，哎，佛菩萨不是出世间智好说啊，出世间就是世间就是梦了，出世间梦醒了，那就是看到真实。都是出世间智，说佛菩萨怎么还有世间智啊？是指的佛菩萨还能看到世间，他虽然他的智是出世间的，但是呢，他还要看到世间。我们说世间是梦，说他没梦了，他还怎么看梦啊？看谁啊？看我们的梦，他看不到我们的梦也不行。他看不到我们的梦，那就没法度我们，是不是啊？再一个，我们的那个梦里头的东西是没有的，但是我们那个梦怎么样啊？是有的，就是在你心里头亮起来了一块梦，那个种子亮起来，种子现形，这是有的，那个电视是有的，那个电视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世间，就是梦中法。所以佛菩萨呢？他的出世间智，他能看到我们的世间的法。为了防止人们啊提这个问题，说佛菩萨梦醒了见的都是真实，那佛菩萨看不到我们梦了。为了防止人们有这个误解，所以呢，干脆给你加上说佛菩萨呀有世间智，有出世间智。这个世间智指的什么呢？不是说他在世间，而是他能看见世间。的智，哎，就是说你世间的一切他都知道，现在明白了啊？就是说佛菩萨面前这个智啊，他能看到凡夫的梦，世间，他也能看到地上十地菩萨没有梦的出世间的心，他也能看到，世出世间两种法他都能看到的智，叫世出世间智，哎，世间智与出世间智。好，这个用的名词多，就描写的准确，我们了解的详细，哎，所以这个简单的也讲，复杂的也讲，这样呢，慢慢我们对这个佛法呀就越来越清楚，哎，佛一说你就知道啊，这指的什么，哎，没有疑惑，慢慢你什么时候没有疑惑了，心就清净了，心越来越清净，你就该正了，是吧？别人跟你说这个，你也就是明白的很，疑惑不了你。别人跟你那个，你一说，你也没有疑惑，那你当然就清净了，是吧？哎，清净了，然后慢慢这个，你老不用这个佛法去破非法，不去对治，慢慢这佛法也忘了就，就是不是啊？你得老用才好用，哎，你老不用。对非法不起分别了，你那个空非法的那个工具佛法，你也慢慢它老不起来了。哎，是故不见缘成实，则不见一他起。就是说，你这个见一他起，必须是出世间智，必须是先证了空性后得的智，必须是没有污染清净的智。你现在我们又在梦里头，整天污染，整天颠倒梦想，所以你啊，没从梦中醒来，你见不到一他起。这是整个这一段就是讲这个，那几个字，七个字。以因为非不由出世间后得智观见故，非不由这个就是说不是不由，我们干脆就是说由就算了，是吧？它两个否定。复复为证，因为呢是由出世间智后所得智关键，就是说，因为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实状况呀、啊，是你从梦中醒来的智才能关键，是先证了空性，先照见五蕴皆空，先证根本智，后所得智，哎，才能关键的。所以呢，所以你现在呢会有一个糊涂。就说，哎，一他起有，我怎么看不见呀？这个，你说这个能取所取都没有，我怎么说 说一他即有啊，这不是能取吗？哎，他在这个梦里啊，他搞不清楚这个真假二取，所以就会有这个糊涂问题。你搞清楚什么就不会有这问题了，就是说你分清真假。现在说的一他岂不是真的？那个真的是真实存在的，那个真能取，正在取一切所取，真能取取的所取里头。分了三大块，先在里头建立一个真能取，实际上都是索取啊。我们说真能取对索取，这是两大块了。这个索取里头要分三大块，先从里头分出一块来说，是索取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假安立一个什么呀？真能取，因为你要不先安立这个真能取，你没法说有真能取。先安立一个真能取，索取里头安立了真能取之后，然后再安立什么呀？索取能取。这个索取能取是什么呀？是凡夫安立的索取能取，那是彻底没有的，真的没有的。哎，就是精神物质，精神是能取，物质是索取。这个是不管真的假的，反正见了你就打。凡夫说的，不管能取索取，见了就没有。这个安立的真能取这一块呢，要有个是空的时间顺序，要这个小心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没有把非法空完之前呢，你还得说有真能取，老得说这句话。哎，这实际上是个假能取，但是你就得把它当成说三界唯有心。哎，佛说了，这个必须有。你要还要拿这个去跟别人辩论，说不同意三界唯有心的，非说有物质的，你就要用这个佛法呀去空那个非法。等着你把非法都打光了，哎，什么非法都骗不了你了。你这一天都没起个非法，你没起非法，你就不会起一个佛法去对治它，是吧？实际上等于也没起那个叫假的真能取。你慢慢生疏了，到最后呢？你这为什么这个空性在打坐当中证？你这不起分别啊？你要去这个生活去，你很难不起分别。哎，你在这儿什么法也不来了，你因为都空掉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心里也没有疑惑了。好，连法也不起了，你这很快就行了，就非法什么法上应受，非何况非法，一下都没有了。好，这个问题回答完了，休息。